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感谢神，通过空中崇拜，我们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一同敬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从这个主日起，空中崇拜的信息经文是以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为主。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亲爱的孩子们，请听我说。信息的经文在以赛亚书一章一到十二节。以赛亚书一章一到十二节。同时在今天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请弟兄姐妹预备心，我们一起来纪念主。接下来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奉主耶稣的名开始主日崇拜。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请诗班带领我们唱要等候主。
Thank you.
使徒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一起唱万福源头。慈爱的天父，属你的儿女一同聚集来到你面前，我们是你所创造的，是你所买赎的，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是你草场中的羊。你是美善的源头，我们却容易因为追求你所创造美善的事物而偏离了你，迷失方向。求你的信实与慈爱时常牵引我们归回你的家中，你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我们的生命已经经历你的帮助与扶持，求你继续引领我们前方的道路。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唱主我愿向你。
带住几多小众
主耶稣，谢谢你为我们舍命，使我们成为父神的儿女，帮助我们舍下我们所看为宝贵的，以认识你为至宝，负你的轭，学你的样式，使我们的生命更像你。我们为以下的聚会祷告，求主在圣餐、圣乐和信息中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主祷文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钟牧师带领圣餐。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一同来读今天在圣餐中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9节。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让我们有一段安静在神面前自我省察。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我们纪念主为我们所做的，我们记得他给我们的吩咐，我们的生命要与他的生命连结，这生命的连结必然会行出那愿意按照他的命令而行的生命。让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邀请所有已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弟兄姐妹来参与圣餐。如果您还没有受洗，我们为您祷告，盼望当你受洗之后，再与我们一同来领受圣餐。我们请拿到饼杯的弟兄姐妹请起立。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这饼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感谢主，让我们知道主你道成的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何等的恩典。今天我们在主的圣餐桌前，我们纪念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主你的宝血不止洁净我们，也叫我们得着那丰盛的生命，这丰盛的生命是要效法基督。主你吩咐我们所做的事情，主我们一件也不要忘记。愿主你帮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愿意真心的跟随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
信友诗班献诗，纪念我。
纪念主时，在他剥开的身体和流出的宝血中，我们体认到是主始终纪念我们。谢谢信友诗班带领我们敬拜。今天的信息经文在以赛亚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由我读单数节，请各位读双数节。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倾覆，就成为荒凉。若不是耶和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耶和华说，
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
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熬这些，
中兴正牧师正道的题目是亲爱的孩子们请听我说。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我们上半年所读的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当中，十一章讲到许多信心的一些美好的例子。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讲到当中有一个信心的人，这个人物据传统的教会来了解这段经文的话，那个被锯死锯成两半的这位受难者殉道者就是先知以赛亚。他遇到了一位非常坏的王，马拿西王，他做了这件事情。以赛亚书在圣经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书卷，它是圣经当中最长的也是最重要的先知书之一。以赛亚书的这个66章跟我们的圣经有一个很巧妙的配合，整卷圣经一共也有66卷书，3927，对不对？如果你记得这个数字的话，39加27，旧约一共39卷书，新约27卷书，加起来是66卷。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是66章，它也是被称为对弥赛亚的预言有最多描述的，也是被新约来引用最广泛的旧约圣经，所以有人称它为第五卷的福音书，因为它对于预示预表这个弥赛亚的预言有许多的描述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一开始就讲到以赛亚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一共有4位王来做犹大王的时候，那么以赛亚得着默示，他自我介绍他是亚摩斯的儿子，他是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当然这个贵族可以接触到王的一个贵族，他是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他的预言特别针对南国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以赛亚这个名字事实上你看英文的译本的话，它都是把它翻译成 Isaiah Book of Isaiah， 但是希伯来语你应该看到这个它是从右边读到左边，那它的这个希伯来语是 Yashiyahu， 它两个意思，它把两个意思放在一个是耶和华就是神的意思，一个是救恩，耶和华拯救或耶和华的救恩就是以赛亚的意思。当然他的名字也常常是因为上帝使用到这个人，特别透过以赛亚要来宣讲上帝的救恩，所以我们看见了他服侍4个王，这四个王在南国犹大，当时以色列分成南国跟北国，南国犹大比北国的这个朝代的这个年数更长一点，北国在当时先受到了亚述的侵略之后他就灭于亚述了，所以在南国，南国有比较多的所谓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王，那其中有一位可以说是犹大王当中的这个中心之主，就是他常常做了蛮多扩展疆土并且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的王，这位王就是乌西亚王。所以他在以色列人当中，在南国犹大的以色列人当中，他是一个很受以色列人敬仰的一个王。而这个王呢他大部分的时候做好的事情，当然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了乌西亚王，他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以赛亚书第6章讲到他死的那一年，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特别在以赛亚书第6章讲到这个时间。但是乌西亚王他也做了一件让上帝不喜悦的事情，
他晚年的时候他自高自大，他就自己进了这个圣所想要献祭，当时有许多的祭司拦着他，但是他不愿意听，他如果停下来一点点的时候，他很可能若是他愿意听的话他就不会犯这个错，但是他进到了那个圣所的时候，刚一进去他的身体就长了大麻风，从此以后他就一长了以后他也非常迅速就退出来，退出来以后呢，这大麻风就跟着他一直到他死的时候。那么这位王他崩的那一年呢，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所以他服侍乌西亚王，从乌西亚王开始，然后他服侍约坦王，然后服侍亚哈斯王，然后服侍西西家王，这经历了以色列人面对，特别是面对强权亚述帝国，他们国家的安全有很大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也知道后来的这个年代里面，亚述已经不成为他们威胁的时候，反而是巴比伦成为他们的威胁。但是在这段时间当中，神如何透过以赛亚来跟以色列民传递信息，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从以赛亚书可以学习的。如果你从整卷这个以赛亚书来做一个区分的话，以赛亚书一共66章，你可以分成两段。如果圣经学者把它分成两段的话，那么大部分的学者说前面那一段就是第1章到39章，这是以赛亚的前半段，是讲到神对以色列的南国的审判跟警告。第二段是后面那一段，从40章到66章，讲到的是上帝的安慰跟神的救赎的计划。那么也有圣经学者把后面那一段再分为两段，40到55章是谈到的安慰跟救赎，那么56到66章讲到对于未来新天新地的一个应许。以赛亚书也是最为被广泛谈到跟死海古卷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的一卷书。在1947年，在以色列的昆兰这个地方，靠近死海的这个昆兰的地方，发现了所谓的死海古卷。那么这个死海古卷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以赛亚书的记载下来。因为当时很多的圣经学者在早期的时候1947年之前，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挑战圣经的所谓的学者，他们说太巧了，因为这圣经里面很多的预言或许是后来的人加进去的，对于弥赛亚耶稣的这个描述太精准了，精准到一个地步，就是当他们已经知道是耶稣了，所以后来把它加进去的，或许是这样子吧。但是死海古卷的出现就改变了这个事实，就是死海古卷在耶稣之前已经有的部分，他们做这个探测知道他的描写跟以前他们所发现的旧约一比较起来几乎是一样，除了几个所谓的字母有一点点小的差异以外，连字都是一样，只是字母的抄写可能有几个而已，99.999%几乎是一样的，所以证实了这个跨越千年的预言的许多的准确性当然我们今天要看到的就是从第二节开始上帝要跟以色列讲什么事情。第二节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第三节，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这位称为以色列的圣者，这位天上的父亲，这位把以色列人视为己出的这位天父，他跟他的孩子们要讲话，但是他讲到了一个比喻，就是如果你养牛你养驴的话，牛都认识主人，驴的话就算不认识主人也认识主人的槽，就是在那个主人喂他的那个地方他们都会回来。但是他做了一个比较，动物、牲畜 都认得主人，但是以色列不认识我的名，不留意，他不认识我。其实不是不认识，我养育他们，把他们养大了，他们竟然是背逆我的。这个以色列民他们不喜欢回到我的面前，所以第四节就讲到这个以色列民到底是什么样的民啊？经文今天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的第四一章的第四节，他用四个名词来描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犯罪的国民，是担着罪孽的百姓，是行恶的种类，是败坏的儿女。他用另外的三个动词来说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藐视以色列圣者，他们与这位天父生疏，往后退步。 Sinful nation, a people laden with iniquity, a seed of evildoers, children that are corruptors. 这是上帝所爱的以色列人。经文更说到的，他用三种动词来对待那位爱他的天父。离弃耶和华， They have forsaken the Lord. 他们藐视以色列圣者， They are provoked the Holy One of Israel unto anger. 他让上帝生气，他刺激神，他藐视以色列的圣者，最后与他生疏，往后退步。They are gone away backward. 这是以色列人，这是神所爱的儿女。第四节用了感叹词，我发现大家读到这个字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读。我小时候老师就说有边读边，没边读什么中间，所以他没有中间嘛，旁边那个字就是害，他的读音就是害。这是一个感叹，嗨，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这个以色列人怎么会成为犯罪的国民？怎么会成为这个 evil doers 呢？怎么会成为邪恶的种类，成为败坏的儿女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你们屡次背逆？你们被责打了，你已经满头疼痛了，全心发昏了，没有一处伤痕，新的没有这个处理，旧的也没有处理，都是伤口，都是肿大。没有缠果，没有用药膏来滋润，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背逆？屡次屡次。有一个希腊的哲学家，这个哲学叫做Sophocles， 这个 Sophocles 他有一句名言，他说最最痛苦的一个发觉，自己感受到的就是我所有的逆境，所有的困难，其实它的来源就是我自己，不是别人，不是别人造成的，是我自己造成的，是我使到我今天面对这个田地，不是别人。但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今天其实上帝的儿女很多人也是面对这个同样的问题，其实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真正面对困难的那个最大的因素。所以以赛亚书一开始就讲到这个爱他孩子的父亲，他呼天抢地希望孩子可以回来，但是他们的田地已经荒凉，他们的诚意被焚毁，那个葡萄园已经不是原来的葡萄园，不管是我们称它为耶路撒冷，称它为西安，那个地方不是原来的光景。这是用锡安和耶路撒冷荒凉比喻一个人的属灵的状况。他远离了父亲，不只是远离了父亲，他们现在的样子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他们败坏如索多玛俄摩拉。但是上帝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上帝还留一些些的那些怜悯他，愿意让他的百姓有机会回来的话，那么他们就早就全部都灭亡了。上帝留一些些以色列人，希望这被称为原来上帝的儿女，现在把他们叫做索多玛俄摩拉的百姓，你们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上帝有一个心要你听，要你听，要你听，但这个孩子就是怎么样离开，厌弃，怨离，这是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文学的修辞的做法叫 inclusio， 就是他把一段经文前面后面来重复包覆起来以后，作为一个首尾呼应，然后把中间的主题透过首尾呼应把它强调出来，这是中心的思想。我们在以赛亚书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的 inclusio 这个结构，在第一章的第二节那里讲到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在第二章的第五节作为后面的 inclusio 的这个结尾，他说到雅各家来吧，这是一个呼吁他要听的。所以其实神的有个心，他知道以色列人不听，他知道他爱的儿女们不听，他说我养育他们，把他们养大，他们背逆我。但是上帝有一个他在这当中对他的所爱的儿女的一个信息。最后到了第二章第五节的时候，他怎么样结束这段呢？他说来吧雅各家，他重新叫他雅各。雅各是神所爱的，不是吗？雅各神把他取名为以色列，因为他要像神。如果这个是神所拣选、神所爱的儿女的话，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这是上帝的呼吁。神怎么呼吁呢？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你可以看见上帝的心意。在第二节到第九节第一章里面，他讲到上帝儿女离弃神、藐视神、远离他们天上的父亲。我们刚刚谈到这三个动词：离弃、藐视、远离。第十节一直到十五节，这个离弃、远离父亲、藐视神的儿女，他们成了不公不义的人。但是他们自以为是，他们觉得我还在圣殿向你献上那个敬拜，但是神说你成了不公不义的人，你们来朝见我也是枉然。所以十二节，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献这些东西，但你心里不公不义，你心里头是背逆我的，你向我献祭的同时也是对我一种践踏。十三节，你们不要再献这个虚浮的公物，香品是我憎恶的。其实不是香品，是献香品的人，若是他们离弃了神，这是上帝厌恶的。月朔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不是这些问题，是你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你远离神，你的心远离神的时候，神不喜悦。神看到这些事情说这些事情都是枉然的。所以我们要问一个核心的问题，这段经文在问一个核心的问题，这样的一个以色列，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孩子们还有救吗？这个问题不只是神要对犹大南国的这些百姓问的，也要问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上帝的儿女。今天在2026年，上帝依然在问他的儿女们，你们面对我，你们怎么样来了解呢？所以这个问题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问的话，是问上帝，孩子们的父亲，这位爱孩子们的天父，你还有什么想法跟做法呢？神说有啊，我想，因为我还没有100%放弃你们，我有一个心意，我想要告诉你们。十六节，你们要洗涤，要自洁，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首先，上帝要把你们原来做错的事情当中有一个截断，这个作恶先要止住。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有人盗用你的信用卡，你会怎么做？你会赶快打给警察局，打给银行发卡的公司，告诉他要怎么样，这个东西要止付，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怕这张信用卡，你怕你被盗用的账号或者是任何的事情，你会继续损失，对不对？如果你对地上的钱财有这样一个想法的话，那么作恶这件事情当然不可以继续做啊。所以神说我要除掉你的恶行，要先止住作恶，你先不要继续作恶，这是一件事情。所以上帝要让你有机会洁净的时候，要先止住罪恶。第二件事情就是那 负面的这个部分不要去做，那正面的呢？十七节，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不只是空了解上帝的心，却不愿意动手去做任何的事情。神说你要去做，你有个心肠，你若是真的想要做好的事情，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欺压孤儿寡妇，你要去照顾，这是上帝的心。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弟兄姐妹，这里上帝用了个两个颜色，一个就是红色的，一个就是白色的。如果有红色的像朱红，像丹颜一样，这是一种化妆用的那个红色，一旦画上去的时候，如果你不小心把这个朱红跟丹颜放在画在一个白色的布上的话，你很难洗干净的。以前没有这个所谓的超级漂白剂或者是清洁剂的，但是神说这是一个图像，让你看见，就算你的罪像那个朱红丹颜一样的红的话，神有办法把它解决，有办法把它成为雪白，成为像白羊毛一样的那个白。上帝在想什么事情？以色列人在当时或许不了解，但是今天的人一定会了解，因为上帝用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本来是我们的罪如同朱红，如同丹颜的红，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所流。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吧。其实它有两层的意义，一方面就是神说，我想要跟你再谈一谈，你有什么话你可以继续说，你如果觉得爸爸有什么对不起，你可以继续说，我们好好的谈论一下，好好的辩论一下。但是这句话也有另外一层的意义，很多圣经学者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讨论解决方案吧，我们来解决，我们来彻底解决这件事情。上帝彻底解决不是靠你，是靠他，他知道你没有能力解决，他知道那个真正的解决是这位爱他爱我们的天父。神说，你们来吧，我们来解决，我来替你付代价，这是上帝说的。所以上帝要什么呢？其实上帝的心很清楚，这位爱他孩子的父亲说，其实我要的很简单，当你们还愿意来到我的院宇的时候，谁向你们要求这些供物呢？不是的，我不是要这个外在的东西，我要你们这些外在的东西，你们这些东西献过来是践踏我的院宇，但是我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呢？是内心的改变。一个宗教的行为不能够讨神的喜悦。弟兄姐妹，感谢神，我们今天来到台北信友堂主日崇拜当中的时候，感谢主，我们在希伯来书说，告诉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像那停止惯了人一样。我们来主日崇拜非常的好，但是这个好不能够只有我们行动上的好，我们内心需要被上帝来改变。上帝看见我们来到这里敬拜，同时他也希望他看见我们的内心，内心需要被他来改变。所以神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亲爱的孩子，我要你们仔细聆听。这里面第一章我们至少有五个仔细聆听的功课要学习。第一个功课就是，真正的聆听是聆听上帝内心的心意，是上帝的儿女看见神主动来告诉他的时候，他也愿意主动的去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上帝希望我们仔细的听他的那个信息。弟兄姐妹，我们主日崇拜，我们逐章逐卷的来查考神的话，其实不是只是完成一个 check mark， 说哦，这章我完成，这章我完成了。我们做一个好学生，每一个这个练习题我们都要练习到，我们每一章我们都要仔细的读。这个层面很好，但是这个层面不只是上帝要的，上帝要在每一章每一卷当中，他要告诉我们的心意，我们需要明白，这是第一层的意义。第二层的意义就是，我们要聆听上帝的指责。指责，上帝不是要透过指责来伤害他的孩子，上帝是要唤醒他的孩子，上帝要仔细的说出你真正的问题。 他要你仔细聆听以后，你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受教的心，他听到了而且愿意改正，不是理智上的，是内心知道上帝责备的时候他被神触摸的。第三层的聆听就是聆听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审判有他的心意，上帝的审判让我们了解作恶有什么样的后果，上帝的公义要坐在什么样的一个层面上面。上帝爱我们，所以他让我们知道他如何不能够容忍罪恶，但是他付了代价，神的儿女怎能够不了解呢？那个父亲要把孩子保出来的时候，他说请你不要来，我还有其他的大哥可以为我做这些事情，这是我们属灵的光景。所以神的儿女需要聆听神的审判，好叫我们知道上帝的公义和罪的代价是什么。第四层是聆听神的怜悯，神说我若不是为你们存留那个所谓的愚种的话，那么你们早就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上帝预留我们，让我们有第二次悔改的机会。上帝愿意拯救，但是他的怜悯我们不能够轻忽，这是第四层的意义。第一层聆听神的心意，第二层聆听神的指责，第三层聆听神的审判，第四层聆听神的怜悯，第五层聆听神对真实敬拜的呼唤。上帝在呼召他的孩子回头能够认识他，真实的敬拜。上帝要问他的孩子，你知道吗？我愿意你回头来敬拜我，但是你是从真心的吗？你是真的爱上帝吗？所以这五个层次的聆听是神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他也愿意我们今天一样的，我们需要知道神的心意，我们需要知道神的指责，我们需要知道神的审判，我们也需要聆听神的怜悯，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回头，才知道怎么样的谦卑悔改，我们才知道最后最后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神对真实敬拜的呼唤，他问问我们是否我们的内心是真实的跟随他。所以聆听上帝的声音非常重要的是，那我们听到了我们如何回应神，我们听到了我们决定如何，我们继续悖逆，还是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悔改回转向神的。这是一个上帝子民最重要的一个抉择。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一件事情，上帝他的心意被人了解，而了解神心意的人愿意悔改回转，跟神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我愿意跟随你。弟兄姐妹，这是世界最美的一件事情。我再说一次，世界上最美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心意清楚的表达，而有人愿意接收这个神的心意，向神回应说我了解到你的意思了，而且我愿意知道，而且我愿意回头转向你，我愿意悔改来跟随你。这是一个最美的图像。神的儿女不只是在外表上有一个敬拜神，他有两个抉择。十九节说，这种抉择就是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另外一种抉择就是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所以上帝的儿女有这两条路可以走，而上帝的儿女本来被称为忠信之城，就是那一真实有神敬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是锡安之城，是台北信友堂。但是如果最后上帝所喜爱的子民只剩下那个空壳，只剩下那个数字，出席的人数，奉献的数字，有多少的聚会，有多少的活动，如果这些是可以满足神的话，那么我们只做这些就可以了。不是，上帝 说这个很好，但是这个数字的背后是有个真心的忠信之诚，是真正对神的忠心，对神的认识。他不是一个行动上好像外在的是靠近神，但心却远离了。这种心却远离了，神说那你就变成索多玛、俄摩拉，变成妓女之地。忠信之城和妓女之地的差别，就是在属灵上你是否真心的跟随神。几周前我在我们青年联合崇拜的时候，跟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说，修来书也同样说到这件事情。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听到了上帝对你心里呼喊呼召，你一定要用你的真心来回应他。你若是还有陷在罪恶中当中的，你要赶紧止恶，任何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不要再做，不只是外在的行为不要做，你的内心一定要悔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很好，但是我们要对应悔改的心，这是上帝的喜悦。甘心听从的必吃地上美物，若不听从反倒被你必被刀剑吞灭，这是神亲口说的。上帝喜悦我们，但是上帝跟我们说实话。今天上帝依然跟我们说话，上帝要我们听到他的声音，要听到他的心意，要听到他的指责，要听到他的审判，要听到他的怜悯，要听到那个对那个真实敬拜的一个呼召，这是上帝说话的心意。但是台北信友堂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和这群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千万千万要注意，我们比其他人都要更谨慎。因为我们如果有很好的宗教的外表的时候，那神更要看我们的心意。因为很多人会因为有很好的外表、很好的数字，就忽略了内心。你的心有远离神吗？你的心有真实的回到神的面前吗？我们是否愿意真心聆听神的声音，回转领受神，并且跟他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聆听你，我愿意改变我自己，求神来改变我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感谢你，感谢主，你借着先知以赛亚这段的圣经，你呼召你的百姓，天哪要听，地儿要侧耳听，不只是听，我们要仔细的了解明白你的心意，知道你要跟我们说什么。有任何的责备，有任何的怜悯，有任何的审判，有任何的呼召，求你今天依然放在我们台北信友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叫我们可以真心的回应你。谢谢主，你喜悦那真心回应你的人，你依然在等待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门。
我们来唱回应诗歌，主我愿向你，并请同工收奉献。
要地久住，我深愿向你，这是我盼望，是我祷告，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替代主基督守住神道。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接近，有主的甘甜，有主的丰，愿主的身心与我心意。
主你说，我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求你以你的宝血洁净我们，使我们听你的话语悔改归向你，活出你的公义与怜悯。我们为奉献祷告， 愿你查验我们乐意献上的心，使我们在传扬福音、建造教会的事工上有份。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我们一同站立，我们唱一遍三一颂，并请钟牧师祝福。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